弟兄姐妹啊，新年好，祝愿大家新年蒙福，个人灵巧像蛇，纯良与鸽子啊。我们一般啊看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人解蒙的时候会怎么拿着一个碗，然后里面有点水，然后就会咬一下口，然后把血滴在里面，真的有血啊。之后大家每一个结盟的人，他们都会把血混在一起，大家喝完这一杯有血的水。因为结盟的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立约的，显示立约的严肃性。难怪啊，中国人谈到立约有一句成语一诺千金。我们今天啊，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信实守约的神。我们从以色列人啊，他们在你的应许下得到平安，得到应许之地。我们啊，感谢你，因为神，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等候神的应许降临。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对立约跟承诺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让我们也活出一个信实的人生。我们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从约书亚记第九章到十一章。我今天会从三方面去看这三章的经文，请下一章。第一点，勿轻率立约；第二点是当恪守盟约；第三，神信实守约。我们先谈第一点，勿轻率立约，在约书亚记第九章三到十五节。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欺骗人骗人的伎俩，他们以假乱真啊，也有用知无以对然后吹捧对方啊。我们先看约书亚记第九章三到六节。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例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炉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讲了没了。他们到基甲营中看啊，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基遍人早已卸下计谋来与以色列人立约，完全是有备而来。无论是乔装啊的伎俩，他们把旧衣服旧鞋穿上，或者是一些道具，这个也是道具，不是真鞋啊。那些旧皮啊，啤酒袋跟饼干都是一些道具，都是可以瞒天过海，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之后在第九章十二到十三节， 我们出来的时候还是啊，这些饼干还是热的啊，讲了，现在讲了没了。酒来的是新的，现在也是破了袋子。他就是要表明我是从很远地方来的，你不要觉得我是迦南地的居民。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真的可以以假乱真，我那些血都是以假乱真，这个是用我们的foot 的那个掩饰的树来点下来的啊，所以他们不单单以假乱真，之后他们用一招叫知无以对啊。我们看一下第九章七到八节上，以色列人对这些细微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与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祭奠人并没有直接回答以色列人的问题，只有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完全问费所答。然后第三招就是吹捧对方，在第九章第八节下到十一节，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祭源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士宏跟亚斯他录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不是一个人，所有的人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拿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好，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些细微人祭奠人要敬拜神的话，是否要带祭物而不是带食物？另外就是你作为你想想，你是当中的其中一个以色列人，你是否会沾沾自喜我们现在的名声传到远处，别国的人都过来要我们立约，我们现在可以当老大了吗？我们可以保护别国的人？其实人性的骄傲都出来了，最后即便人的骗局都得逞了。即便人所用的方法都是一半骗人的伎俩，这让我想到一些电话的骗案，当中的台词或者是讲及一些的个人资料，振振有词，使受害人觉得他自己真的与犯罪集团拉上关系。如果这个人不是公安，也不可能知道这么多的事情。最后这些骗徒又会说：“你应该不是犯罪集团的，为了保护受害者，就要求他们上网接受监控，然后受害者会看到一些穿了公安的制服的人来看守着他们，受害者还会觉得他们是被保护的。之后为了息事宁人，就用金钱来处理这事，最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刚才我们也读了 第十六节里面讲，以色列人立约三天之后，才发现被骗了，知道他们是近邻住在他们中间的。其实，如果他们在立约前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不用跟他们立约，避免了这个错误。原来他们只不过是没有求问神。以色列人没有求问神，这个是他们的错误。他们轻率立约，没有求问神，就收下了基甸人的食物。收下礼物一般代表就是友好结盟的意思，继而与他们立约起誓。或者是我们想一想，以色列人平常是怎么去求问神的？在出埃及记28:20-30里面讲，当时当他们有会幕的时候，圣殿还没有建造他们请下一张 PowerPoint。好，他来到大祭司前面大祭司把乌灵和土明放在那个大祭司的颂袋里面做判断当然我们现在有没有大祭司在我们当中？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如何求问神呢？或者是我跟大家做一个广告，在我的基要真理课第九课，我们会讲到一些我们寻求神信义的一个态度跟方法这个也是当中的一些材料，让大家知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怎么借着圣灵的带领，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环境的印证来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或者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见证记得2020年大家就是疫情的开始但是8月份王牧师就跟我说教会会给我一个传记的机会，但是我没有立刻的答应，因为当时我还跟海外的一些基督徒每周六的晚上会在微信上跟他们讲道，但是我需要寻求神的信义。当然我会为我有一份传记的工作而高兴，但是我承诺了海外的一些弟兄姐妹每周的讲道，我怕我真的没办法兼顾两边的事情，无论是传记的侍奉跟另外的讲道。于是我找了我以前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就是在同周的周六的晚上，我照常的分享信息。完结后，一群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他们的教会已经可以实体敬拜，所以我所担心的就已经不再是问题了。现在所以我还在这边做传记的侍奉这个也让我想到腓立比书4:6-7，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或者是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教导我们下一页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 有关任何与人的约定或承诺，我们需要慎思明辨。最重要的是寻求神的指引，免得得罪神，并且自己也不致承担不必要的亏损。啊，这个我们真的需要慎思明辨哈。为什么我们要灵巧善舌，存粮于格子？因为确实在我们啊生活当中，偏安每一天都层出不穷，啊，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姐妹曾经在这些骗案里面受到影响，啊。第二点哈，啊，我们会学习到当恪守盟约。到底以色列人有没有恪守盟约了？下一页啊，好，谢谢。那当然是有哈，啊，我们看一下啊，第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啊，十八到二十一节，哈，啊，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耶和华以色列人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啊，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啊，他们不单单让他们传火，但即便人受啊五个亚摩利王攻打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出手相助。我们看一下第十章六到七节。啊，即便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处处想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主上帝亚摩利王的诸王都聚集来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不是一群，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或者是我们想想，如果以色列人违约的后果将会如何呢？在约书亚记第九章二十节里面讲到，领袖们看到如果他们背誓的话，将有愤怒临到他们身上。但是怎样的愤怒跟怎么样的惩罚，我们没办法知道，因为在这里没有很清楚的写出来。因为他们立约的条款啊，我们在经文里面真的一句字都没有提到，所以我们不能够确定。但是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一到九节里面提到，大卫的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了，然后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原来是因为扫罗要杀了基遍人，最后他们要基遍人要求弃人，是从扫罗的子孙里面给他们杀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其实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被约，我们需要恪守在神面前的立约。其实神看重约定跟承诺这件事情，所谓人无信，吃 不利。易落千金，不管是在人们的生活中还是事业上，都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做人就应该易落千金，要不然就不仅失去了朋友的信任，在事业上也不会成功。弟兄姐妹，我们在家庭中，在职场上，在教会里面，面对任何人，我们是否力求守约，还是我们常常失信于人？不但如此，我们作为神的子民，领受了神满满的祝福，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立志跟随神到底，一生为主而活。我们有否检视自己，今天的我是否比昨天更爱主，更依靠顺服他？我们是否恪守在主面前的立志跟承诺？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恪守承诺的基督徒，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位信守承诺的神。我们第三点，神信实守约，我们可以从约书亚记第十章八节到十一章二十三节看到，因为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在以赛亚书第十章八到十一节啊，我们就看到当中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然后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带冰雹在他们身上，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更多。我们可以又从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当中有一个奇妙的神迹，就是神把日头停了一整天的时间。当时以色列人一直在征战，不停不停。你想想，如果你是当中的以色列人在征战，你会不会很累？一定会。但是神就给他们力量，就是一整天，多了一整天的时间去撒拜迦南人，他们都可以奋勇向前，把他们的敌人击退，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啊，这个是当当我给你们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叫神把这些人交给以色列人的手里，单单是从他们在耶利哥城、爱城到现在不同的迦南地的王都交给他们的手里。这边已经列了一些的经文，大家可以去看到。因为啊，神要把传递交给以色列人，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在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我们有一个总结。耶和华就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啊，请 PowerPoint 下一章。 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好，我们一起读最后的一句话，一二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神易落千金，信实守约的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打败迦南地的居民。虽然经历了大概七年的时间，在以色列人奋勇杀敌、顺服神的信义，最后得享平安。我们神他信守盟约，但是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会失信于神。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神不会背负自己。神言出必行，易落千金，信实守约直到永远的神，神不但向以色列人彰显他的信实，也是向我们所有的世人彰显他的信实。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也是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所讲的这句话不是说说就算，他不是当空口说白话。看下一个经文你就会明白，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世人是一个承诺，是用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实现呢。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为了拯救世人，神甘愿卸斥自己独生爱子耶稣的生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信靠接受耶稣的人可以从洗礼得赎，我们从罪里得赎，不自灭亡，反得永生。无论你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网络上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认识耶稣，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我可以带领你做一个祷告啊，在网络上的你可以打来教会，我们牧者们很愿意为你做一个祷告。或者是我们当中有还没有认识耶稣，或者还没有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的，我邀请你在我们聚会后来到台前，我很乐意带领你做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立了新约，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这个永恒的约啊，我们一起唱《彩虹下的约定》。
心里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
交给吴牧师。